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也许在婚姻里，常感受到自己的软弱，想找回昔日恋爱时的甜蜜。也许离婚后，
仍然活在痛苦里，
陷于不能饶恕、不能释放、不能自拔。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
问
题。嗨，到时再说吧。原来结了婚还没完没了，我还要做什么才能让你满
意？原来
离了婚
也不是真的解脱。
唉，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
彼
一
时
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
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
听过这句话吗？
啊，
恋爱靠机会，
嗯，
婚姻靠智慧。
不知道。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
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
到永
远。
爱到永远，
完了。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然后要什么？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由肖佳丽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常常觉得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头非常的精彩，虽然它稍长一些，但是呢，啊，我常常希望用这个头，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啊，把那种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的那种不合拍啊，全部表达出来了。但是在这个不合拍的背后呢，却是有着爱在里边，是不是？你看他们说的多好听啊！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里边呢，跟大家谈谈呢，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做丈夫的角色。那上一次呢，跟大家谈过了啊，做妻子的角色。原来啊，圣经呢有教导我们做妻子的要敬重自己的丈夫，要让他在家里面有一个合适的位置，不要奚落他，要尊敬他，让他成为家里面的头。那不光是圣经只要求了女人，圣经对男人也有要求啊。怎么样做一个丈夫呢？原来啊，他们要爱自己的妻子，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样子的程度的爱。那我相信每当我谈到圣经有教导这些个我们这些女人呢，做妻子要敬重丈夫，要顺服他，把他当做一家之主，让他做头。我想听到我这话的丈夫们呢，一定是心花怒放，心里面想，没错，佳丽说的这些话就是我老婆最需要听的，也是她最需要去学习做的。那很多时候某些做丈夫的呢，甚至常常引用这些经文呢，来要求他的妻子做一个顺服的。但是做丈夫的也不要忘了，要留意这个圣经下半句话还有啊，神是怎么说的呢？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做丈夫的当爱自己的妻子，要爱到什么程度呢？哇，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可以舍己的。这也就是说，丈夫爱妻子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做丈夫的真的可以爱妻子到这种程度吗？没错，神要求做妻子的要敬重丈夫，每一件事情要尊重他，让他也有他的位置，有他说话的权利，甚至有他做决定的权利，把家里面的代表的位置呢交给丈夫。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呢，这并不是表示做丈夫的就可以为所欲为啊，不可以随意来虐待他们的妻子，或者是把妻子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没有这种事儿。上帝吩咐做丈夫的要爱他们的妻子，甚至为他们可以死。那新约圣经这句话呢，是一个划时代的教导，尤其在耶稣保罗那个年代，这个教导应该是非常不寻常的。我觉得它是一个颇有革命性的味道，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呢，一直很轻看女人，女人在那个时代呀，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可以说的。犹太男人常常为三件事情向神祷告感谢。第一呢，他们感谢上帝让他们不是一个外邦人，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犹太人是非常自豪的。第二呢，他们感谢上帝呢让他们不是一只狗，因为啊，原来犹太这个民族啊，他们很轻看狗的。第三呢，他们会感谢上帝让他们不是女人。哇，这一条简直是我听了也受不了了。由此呢，可以了解到当时犹太人呢那个内心世界里面是很轻视女人的这种心态的。那同时在新约时代，在以弗所有很多的庙宇，当地的人呢常常敬拜一个叫做戴安娜的女神，在拜她的这个神庙里面呢还养了很多的妓女，他们称之为庙妓。那这些妓女呢是让那些个来朝拜女神的男人啊享用的。连当地的父母呢也会因为自己的女儿能够在庙里面服侍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有谁真的愿意让出自己的身体供人任意摧残呢？那当时的女人因为没有地位，不但别人看不起，自己也瞧不起自己。那可以想象得出来，那个时候为人妻子的在家里啊，一定也是毫无地位可言的。丈夫不把他们随意休掉，可能已经是啊千谢万谢了。但是保罗却在以弗所书给予众人的教导呢，是要男人要爱自己的妻子，爱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为妻子而死。那我觉得这个在当时呢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教导。那丈夫要怎么样爱他的妻子呢？那通常男人呢在结婚前都知道怎么样去啊取悦自己的女朋友啊，譬如尽量的抽时间跟他相处，跟他谈天说地啦，还有陪女孩子逛街，带她游山玩水啦，哇，到纪念日生日啊什么的，一定要送礼物给她，送花给她，特别是在一些大的日子里面，什么情人节呀、圣诞节呀，一定礼物和花一块送到的。还有的男人呢，他们爱的方式呢是喜欢买一些零食，女孩子喜欢吃的，他们一包一包的送到她手上。更少不了的呢，就是打电话嘘寒问暖。还有呢，他们表达爱意呢是在言语态度上非常的温柔体贴。更有很多男孩子呢，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啊，真的是忠于爱情，不沾花惹草的。那很多男人在结婚之前都是这么做的，对不对？不然他们的老婆怎么会愿意肯嫁给他呢？ 怎么能够追到手呢？但是如果你去问100个做妻子的，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要求在婚后并没有增多，其实跟结婚之前是一模一样。当初他之所以愿意跟这个男人进入结婚礼堂，完全是被对方的这份爱所感动，并且呢，想象这个男人呢会一辈子都这样对待他。那么我们说到了啊，做妻子的要尊重自己的丈夫，但是呢，在婚姻辅导里边呢，原来呀，婚姻辅导师他们常常听到丈夫不受到尊重的事，譬如妻子整天唠叨，在他面前发誓号令，说一些奚落他的话，同时呢，还人前人后说丈夫的坏话。做妻子的可以这样子啊，刺激先生，刺激他们的丈夫，根本不觉得这么做会惹他的怒气。但是想想看，为什么做妻子的会有这些啊非常不尊敬甚至挑衅的行为呢？为什么结婚以前他不是这个样子呢？今天怎么会变成一个哎呀满腹牢骚泼妇骂街的女人呢？也许啊，做丈夫的需要正视并且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妻子不再感受到他以前的那份温柔体贴的爱？是不是他已经习惯什么都不做，让妻子觉得自己不再受到他的重视？也许在这些方面，做丈夫的要先检讨一下。很可能呢，是因为这样日子过惯了，他就轻忽了这种对妻子的爱的表达，于是呢，就造成了做妻子的呢很不留情面的在别人的面前呢奚落他、损他。有时候呢，我在想，为什么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不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爱你们的丈夫？对于做丈夫的却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而不是说要尊重、要顺服你们的妻子。如果你去问那些个做丈夫的，你希望你的妻子爱你还是尊敬你？我想啊，大部分男人都会说他们要的是妻子的尊重，而不是妻子的爱。那么对做妻子的来说则刚好相反，他们要的是丈夫的爱，而不是丈夫的顺服。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我想那是因为创造男人、创造女人的上帝，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和缺乏。那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男人需要别人教他如何去看这些个色情刊物吗？一个男人需要他的妻子鼓励他加班赚钱吗？那不需要，好像他们天生就是如此，这些东西不用特别去学，很自然就会。但是说到感情的表达方面，男人呢却是天生的呢会隐藏他们的感受。对男人来说，要亲口对妻子说感谢的话啊，说一些甜言蜜语啊，心里面的感受啊，那个不大合他们的天性。但是呢，这些呢却是做妻子感觉到最需要的。也因为这样，所以在圣经里面呢特别的要丈夫去爱他们的妻子。同样的，对女人来说，他们的本性呢，就说我们的本性呢本来就是很会表达对别人的关怀，不需要学习就可以让人感到亲切。所以呢，上帝不用特别的吩咐啊，我们去爱我们的丈夫。但是呢，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困难的呢是要学会怎么样去顺服，怎么样去尊重。尤其是当人类堕落之后，这更是我们要特别要克服的一个功课。所以呢，圣经才要特别的强调我们这些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 朋友们，请您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第四十二章，创世纪的第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呢，让我们看到约瑟和他兄弟们相见的一个情形。第一节说，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里面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第六节说，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提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第七节说， 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涤粮。”第八节说，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当年法老的梦呢，真的是应验了。埃及地果然有7年的大丰收，但是很快过去了，紧接着呢，就是7年的饥荒。荒年这么快就来临了，除了埃及地之外，其他国家也在闹饥荒，人们都没有东西吃了。有一天，约瑟的10个哥哥来到埃及地买粮食了。约瑟看见他们，故意装作不认识，还对他们说：“你们一定是别的国家派来的间谍。”可是哥哥们回答说：“我们是从迦南地来的，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另外一个弟弟已经死了。”因为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现在他们眼前的这个跟他们说话的人，这个埃及的大长官，就是他们的亲弟弟约瑟。约瑟就把哥哥们呢都关进了监牢里面。过了3天，约瑟对他们说：“我只留你们之中的一个在牢里，其余的9个可以把粮食带回去。不过等你们下次再来埃及的时候，要把你们家里面最小的弟弟带来见我。”约瑟的哥哥们呢，就彼此交谈说，他们以前对约瑟实在是太残忍了，虽然是20年前的事情了，约瑟苦苦地哀求他们不要伤害他的那个模样，到现在啊，他们还都记得很清楚。于是他们也认为现在这一刻就是报应了。没有想到，哥哥们所谈的这些个私下的话，全都被约瑟听到了。约瑟就命令他的仆人把哥哥们的袋子里装满了粮食，又将他们原本用来买粮食的银子偷偷地放回到袋子里。约瑟的哥哥们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买粮食的钱竟然还在这个布袋里面，就都吓了一跳，吓坏了。如果他们再回去埃及，一定会被当成小偷被抓起来的。我们想，人做过亏心事，心里面始终是不安的，是不是？约瑟的哥哥们也不例外，虽然他们害他们的弟弟啊，已经经过了20年，但是这20年里边呢，我相信他们的良心也是不安的，因此在他们这些私下里面谈话的时候呢，他们也表露了他们这样子的一种情感。约瑟都听到了，而且约瑟呢，也是默默地流眼泪了。约瑟知道哥哥们也在后悔，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心里面知道，那个时候是他要谅解兄弟的时候了。朋友们，有的时候有人会害我们，会得罪我们，会让我们心里不好过，可是我们不会去找一个理由去原谅他们，我们总是常常记着对他的恨，常常记着他对我的不义不公。但是在这里，约瑟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真的是宽宏大量，而且他的心思是非常柔软的。我想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之下，上帝的话才能够滋润他的心，而上帝的话才能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指标，一个标准。 那我们的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在这儿呢我们又再回到关于婚姻生活啊。我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怎么样叫做做大丈夫。这张纸条上他写着，丈夫们要带头祷告，丈夫们要带头敬拜，丈夫们要带头工作供养全家，丈夫们要带头引领全家灵修献身给主，丈夫们带头为妻子及孩子祝福，丈夫们要带头着手于新的侍奉，追求对上帝有新的了解，丈夫们要带头爱妻子，让妻子高兴，丈夫们要带头破除咒诅，丈夫们要带头进入上帝的同在，丈夫们要带头在家研读并教导上帝的话语。哇，这样一看我就觉得这个丈夫就是一个战士。那么战士他也需要提供滋养，妻子就是提供滋养的人。因此既然丈夫是作为妻子的头，他就要做妻子的保护者了。为头的丈夫就好像是这个矛的尖端，矛的头会率先进入战斗，给敌人致命的一击。那么丈夫们，如果你希望成为家庭和婚姻里的头，就要凡事率先带头了，就好像刚刚说的，要带头祷告，带头敬拜，带头进入上帝的同在。那你也可以试试这么做，这个星期开始就先主动的去爱，爱妻子，爱孩子，主动的去祷告，给予肯定和带领家庭敬拜，然后观察你的婚姻会起的一种怎么样正面的影响呢？很快你就会知道了。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